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指克里米亚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普习将会面，美国官员担心中共提供俄罗斯致命武器。美国、德国和波兰协商联合军演。美国对以巴承诺避免进一步暴力冲突表示欢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幕，聚焦中俄同侵权。美国两党议员纽约聚会，抗议中共跨境执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九周年之际，美国星期日宣布克里米亚半岛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是表示更紧迫的关注是基辅军队重夺莫斯科在长达一年战争中所夺取的土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 NBC 的会见媒体节目表示，虽然现在没有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亦都可以决定什么是胜利或者可以接受的外交结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表示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在美国对战争进入第二年的另一项评估，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他的军队迫使乌克兰屈服的能力过于自信。星期日，英国国防部表示，一支精锐的俄罗斯步兵部队在乌克兰受到重大损失。上星期六，欧盟同意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中国正考虑运送100架无人机以及其他致命武器给俄罗斯。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刚刚届满一年的俄乌战争之中提高支持俄罗斯的意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表示，美国先前认为中国不是太愿意提供致命武器等援助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但是在得到新的情报资料之后，已经在这个月改变评估结果。帕恩斯星期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访问的时候说，美国确信中国领导阶层一直有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装备，但是他亦都表示北京当局还未做出最终决定，目前亦都没有关于实际运送致命装备的证据。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说，美国会持续利用私下高层外交渠道警告北京当局提供致命武器给俄罗斯的后果。布林肯上星期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和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那阵，亦都已经这样做。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26号透露，华盛顿正在同柏林同华沙协商在波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事宜，来应付俄罗斯对北约东部边界的威胁。德国之声报道，皮斯托里斯接受德国公共第一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强调，在同乌克兰接壤的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将会向北约盟国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他说，相关演习目前正在考虑之中，但是就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细节。皮斯托里斯说，北约组织远远没有普京认为那么脆弱，并且指出北约比起俄军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美国星期日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在北约会谈承诺防止进一步的暴力表示欢迎。法新社消息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星期日罕见地在约旦进行会谈，双方承诺避免进一步的暴力冲突，但是在会谈期间又有两名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被杀害。会谈在约旦南部红海港口城市阿哈巴举行，与会代表包括埃及和美国官员以及约旦官员和联合国中东和北非事务协调员麦格克。会后的联合声明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他们将会密切合作以防止进一步的暴力，并且重申有必要致力于缓和局势。 声明并且表示，东道国约旦以及埃及和美国都认为，以巴双方达成的这些谅解，标志着双方在重建和加深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在一份声明表示，以实际行动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他并且特别感谢近几个星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埃及总统塞西为确保会谈成功所发挥的作用。10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部长星期一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今次会议为期超过5个星期，将会由星期一开始持续到4月4日为止。会议将会努力应付很多问题，包括俄乌战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暴力行动，以及如何巩固埃塞俄比亚和平协议等。此外，西方官员亦正密切关注新任联合国人权专员福尔克尔替尔克对北京的态度。美联社指出，在今次的会议，美国可能试图就中共镇压香港民运人士、对西藏的长期压迫，以及被指控在新疆侵犯人权向中共施压。基辅和盟友对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阿里布科夫的参与感到不满，他将会在星期四在人权理事会发言，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同一日透过视像致辞。上星期六，美国众议院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两位分别属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该委员会成员参与多个华人、藏族人、维吾尔人、民主和人权团体一起在纽约中国城举行抗议中共境外执法的集会。集会地点在被联邦调查局 FBI 调查的中共设在海外的警察站之一纽约长乐公所前面。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邓恩表示，当中共境外执法嗰阵，受害的不单止是中国人民，而且还包括美国人民。加拉格尔表示，美国国会只需要确保 FBI 拥有应付中共跨境执法威胁的培训和资源，不单止在首都的 FBI 总部，而且在全国各地每个地方 FBI 的办事处。2023年1月成立的美国众议院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宗旨是调查和提交关于中共经济、科技和安全发展以及美国竞争的政策建议。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情局局长说，伊朗核计划进展令人担心。中情局表示，习近平和军方高层已经开始怀疑入侵台湾的能力。跨党派议员呼吁拜登政府禁止飞越俄国领空的班机在美国起降。中共俄罗斯制肘20国财长会议没有联合声明。佛州州长杨金将签署法案禁止中共购买农电。疾控中心表示，柬埔寨禽流感确诊妇女非新型病毒株。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在 CBS 星期日播出的访问中说，伊朗的核计划正在以令人担心的速度发展，而这个发展确实令人非常不安。帕恩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名叫面对全国的这个节目中表示，伊朗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如果他们选择越过红线，只需几个星期就能够提炼到90%。但他强调，美国不认为伊朗最高领袖哈美尼已经决定恢复发展核子武器的计划。他说，这项计划我们研判他们已经在2003年年底暂停或者停止。他还表示，伊朗在实际发展武器的能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浓缩铀提炼的进展以及能投放核武的导弹系统方面，正以令人担心的速度成长。而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俄罗斯提议协助伊朗的核弹计划。 派恩斯强调，美国认为莫斯科正在考虑提供战机给德克兰当局。据中情局局长派恩斯在星期日指出，俄罗斯在过一年乌克兰的战争里面加剧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军方高层对于中共军队是否能成功入侵台湾感到疑虑。他在节目中讲到俄乌战争对中共入侵台湾企图的影响。他还说，我们的判断至少是习近平和他的军事领导层今日对他们是否能够完成这个入侵表示怀疑。派恩斯认为，中共使用武力的潜在风险可能会在这十年及十年以后进一步加大，因此美国需要保持非常仔细的关注。他强调，即使军事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美国亦都要认真地对待习近平在最终控制台湾方面的野心。他还讲到，我们确实知道，正如已经公开的这样，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共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决定在2027年或任何其他年份要发动入侵。据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梅南德兹和共和党籍重量级议员李契近日呼吁拜登政府应该公开强力劝导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不要搭乘飞越俄罗斯领土的班机来避免安全风险，同时表示应该禁止飞越俄罗斯领空的中国和其他国家航空公司在美国机场起降。梅南德兹和李继在写给国务卿布林肯和运输部长布塔朱吉的信中说，当前情势下的一个衍生现象就是比起其他和俄罗斯往来国家的航空公司，美国的航空公司已经陷入竞争劣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都收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前美国的航空公司是从美国中转南韩仁川飞往中国上海，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即可以经过俄罗斯领空直飞美国。美国航空协会亦都认同这封信，强调了业界长期关切的飞越俄国领空一事，这个令到美国的客运及货运航空公司直接陷入竞争劣势。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已经在星期六结束，但是由于中共和俄罗斯两国反对而未能发表联合声明。东道主印度最后只是发表了主席摘要和成果文件。主持会议的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在记者会上说，联合声明中有保留去年11月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宣言的两个段落。印度媒体则指出，除了这两段主席摘要和成果文件的其他叙述都获得了所有成员国的同意，而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 G20 领导人峰会，普京并没有参加。出席峰会的习近平当时签署了带有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无条件撤出言论的宣言，而这次在印度召开的 G20 财长会议上，中共已经拒绝签署带有这样言论的声明，引发外界关注。据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籍州长 Glenn Youngkin 星期日表示，他将签署一项两党法案，阻止中共购买该州的农田，包括 Quantico 和五角大楼等军事设施附近的农田。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州参议员 Richard Stewart 表示，外国对手目前在全美一共大概有160万英亩的农田。 Youngkin 在周日早间期货节目中说，在弗吉尼亚州，他和州立法者正在坚强地挺身而出来对抗中共。他说，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农田 不要被中共收购。他强调中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统治世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正在使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包括拔剑弩张的军队，到用气球和 TikTok 进行监视，并试图通过使用特洛伊木马方式来渗透经济供应链，比如他们精心密谋的和福特汽车公司合作。而新的法案现在已经在两党支持的基础上通过，他亦都将如期签署。根据一项近日受到关注的病例，柬埔寨一名11岁女童日前感染 H5N1 禽流感死亡，她的父亲之后亦都验出了阳性。针对这个案例，美国疾控中心星期日表示，这两个人感染的是柬埔寨当地的禽流感病毒，并非之前担心的新型病毒株 2344B 分支。柬埔寨上个星期通报的这两宗案例，令人担心是否是 H5N1 禽流感新病毒株所引起，但是检验发现并非是这样。2020年出现的 2344B 分支，近几个月来在野鸟和家禽中造成死亡数创新高，还造成哺乳类动物感染，引发全球高度关注。美国疾控暨预防中心的声明中说，柬埔寨卫生部进行初步基因定罪，这对妇女感染的是 H5 分支 2321C， 而 2321C 在柬埔寨的鸟类和家禽中已经传播多年，偶尔会感染到人类。疾控中心表示正在对来源进行调查，目前还未发现人传人的迹象。